来仰望你。主啊，你应许爱你的，遵守你诫命，你要向我们显现。主啊，今天晚上就求你向我们显现说话。主啊，因为唯有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主啊，我们不愿意单单知道有关保罗的知识或者保罗的神学。主啊，我们要领受你的启示，要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啊，我们真的等候在你的面前，像玛利亚安静在你的脚前，要听主的道。主啊，让我们的心饥渴要你的话语，我们要得着你的真理，因为真理必使我们得以自由。主啊，你的教会，你的国度更需要你的真理来复兴。主啊，都求你让我们做你真理的战士，主啊，做你真理的出口。主啊，来率领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圣灵，我们仰望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你看到我们同学，主啊，有些一天的工作忙碌，主，我们等候你，必要重新得力，必要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主啊，你加添我们灵力，主啊，你来亲自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我们仰望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同来读两段的经文啊，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约跟律法的问题。我们先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八章。好，找到我们一同来，主又说，第八章第十节，好，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主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二十三节，好，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上礼拜介绍了永恒之约，那么也叫做救赎之约。那究竟这个救赎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跟西乃山之约跟新约关系是什么？一个是永恒，一个是在地上，有关系吗？关系是什么？这个永恒救赎之约是谁跟谁所约定的？还记得吗？啊，三位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不单他们计划，他们讨论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他们在永恒当中啊，也在计划、在约定如何成全对人类的救赎。所以，圣子跟圣父之间的一个的约定。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存心顺服，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约里面的什么要求 ？request。来，这个约里面的应许是什么？从新约的经文，我们推论到，我们提到，当耶稣将杯 舍命到最后复活，他会得着什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父神要把万有赐给他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他要为了教会做什么？万有之首，不是他原来不是万有之首，不是他原来没有权柄啊。所以很多这些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无论是摩门教也好，耶和华见证人也好，他们就引用这些经文来推翻耶稣的神性啊，或者与父神同尊同荣。这些的应许是站在什么永恒之约、救赎之约的角度而赐给耶稣基督。还有
成为中保，
他要成为中保，可以赦免世人的罪。 Very good mediator。 还有父神的悦纳他所流的血成为赎罪祭，成为教会之首，很好。还有什么应许？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常常提到父所赐给我的什么一个都不会失落，因着他的舍命，他会救赎舍命，天父要把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什么教会心腹赐给耶稣基督，他成为这个的教会的头，也成为这个身体的头，更成为这个心腹的新郎。所以我们要从救赎之约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的应许，而这个永恒救赎之约跟这三个约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关系？当摩西造会幕的时候他怎么说？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造会幕，而且地上的会幕是照着什么？天上的那个真的会幕来建造的。所以同样的，地上的亚伯兰之约、西乃山之约、新约是那个永恒之约的一个的影儿的跟成就啊，先有这个永恒的计划，永恒救赎的计划，才有地上的这些恩典之约的彰显。而新约乃是这个永恒救赎之约最终全备的一个的成全 consummation。 所以这是天上的一个的计划，地上神就透过亚伯拉罕之约，然后摩西之约，然后新约啊，把它显明出来，把它成全出来啊。那么我们上礼拜提到这三个约，特别是旧约的西乃山之约，我们说是属于律法之约、公义之约还是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啊。那么亚伯拉罕之约跟西乃山之约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亚伯拉罕之约跟新约的关系又是什么？又问亚伯拉罕之约跟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好，都要去思想这些约的问题。那么假如你想对约有更多的了解呢，我可以鼓励你看一看我过去写的一个论文，就是专欧文的盟约神学啊，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讲论啊。那我也设计了一些图表，所以今天有一份补充的材料，我是在我的论文里面啊印给你们的啊，你们看到一份英文的资料，有没有看到？我补充印给你们的，是在你看到 page 214哈，看到这一章哈。我们等一下要花时间要特别来思想究竟西乃山之约是究竟怎么一回事啊。好，那我们现在要回答这几个基本的问题。亚伯拉罕之约跟西乃山之约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关系？
要做完全人。
啊，提到要做完全人，亚伯拉罕之约。很好，所以其实不是亚伯拉罕之约，很多过去常常都误会，以为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信心之约。啊，亚伯拉罕是因信而被称为义。啊，那么摩西之约就好像是一个律法之约，靠律法而得救。好像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西乃山之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约。啊，常常有这种的印象，你们有没有这种印象过去？啊，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啊，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我们常常有这个感觉，好像这两个约是不同的，一个是凭信心的，一个是凭行为的，凭律法的。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感觉。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就像刚才郭弟兄说了，其实是同一个恩典之约里面的前后的一个延续。摩西之约乃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的延伸跟具体，如何做完全人。所以神透过十条诫命就将它很具体的啊，十条的道的律，还有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啊，特别许多的典章、许多的 civil law 这种社会的律例啊，让他们可以做完全人啊。所以基本上，西乃山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相同的。类似的啊，一个约。那亚伯拉罕之约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很多人都以为亚伯拉罕之约只是属于犹太人，但是我们读到罗马书，我们知道很清楚，所有什么信心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我们所有因信而称义的都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啊。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其实不是单单针对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也是针对所有的信心的子孙啊，万国必要因他而得福。所以我们其实都有份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西乃山之约可以说是个影儿，真体是什么？是新约，是基督啊！把这个旧约里面的献祭赎罪完全成就在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啊！那我们现在就要继续来看，究竟这个西乃山之约它的特点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的 page 10。你看到我们讲义上面有两个圆圈吗？啊，这提到恩典，这提到工作之约，这是信。看到这份资料吗？啊，所以西乃山之约基本上它的本质是个恩典之约，这座献祭信心的献祭而得救。但是它的外衣、它的外表是十条诫命，是工作之约的 reproplication 啊。所以这个西乃山之约很特别的地方，他把神在伊甸园里面那个道德的命令、道德律重新的透过十条诫命把它 republish， 把它重新的展示出来。那么目的是什么？ 不是要以色列人靠着这个道德的十条诫命遵守而得救。我们提到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可以什么？透过这个律法可以什么？知罪，可以凭着信来献祭赎罪。但是很可惜，我们提过，在两约之间，犹太主义他们把这个的十条诫命律法变成是重点啊，以为说要靠守律法得救，其实不是。十条诫命是让他们知罪，可以凭着信心去献祭赎罪。所以你发现我给你们的那个英文的资料啊，看一下这个图，最左边啊，提到这个摩西之约里面什么最重要是什么？应许的部分 ，promise， 看到吗？还有这一张英文的今天的补充讲义，啊，嗯，我们来看分析一下这个西乃山之约。这个应许其实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那个 first promise， 啊，神要为人类预备什么？一个女人的后裔，啊，要伤蛇的头，啊，从这个 first promise 福音的第一个应许，然后进到 Abrahamic covenant 亚伯拉罕的制约，然后再进入 Mosaic covenant。那你发现这个 Mosaic Covenant 的旁边，我这里写了什么 ？Mixed and particular covenant。Mixed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 mixed？ 也有人叫 dual covenant， 也有叫 mixed covenant。究竟混合的是什么？把这个伊甸园的工作之约的要求也放进去。把这个工作之约跟恩典之约怎么 mix 在一起？恩典部分我们刚才看到了，它的最核心，它的最本质是什么？恩典。但是它的外围给人看到的是律法、工作之约，这两个不同的性质什么混在一起？目的不是要以色列人守律法，靠人的工作行为而得救，乃是让他们知罪而靠恩凭信跟神的应许而得救。啊，这里看到我们这个图最左边啊，提到 promise 是主要的 principle， the chief principle typified in the ceremonial laws for 什么 for salvation。 这里就看到这个 ceremonial law， 我下面有一条线一直拉到最右边，看到吗？看到这个一切的这些的解其礼仪献祭的律法，属于 ceremonial law。 那么旁边就是这个 decalogue 十条诫命 covenant works， 为了什么？ for holy seedAnd for holy life， 是为了保守他们这个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次要的原则 ，second principle。但是那个主要的本质，那个 chief principle 是什么？是恩典，是应许，是凭信啊，借着献祭得救而赎罪。然后这个十条诫命。他的一个 special application 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的 temporary 的这些的民事的律法啊，也包括这些献祭的律法。那么献祭的律法基本上它是根源在应许， 是在 promise 这部分过去的。那么这些民事律法是从十条诫命，是一个 particular application， 在当时的世代神设计了这些的民事律法。所以当那个旧约的时代过去，你就发现这些的 particular application 这部分就不能够完全实施在我们当中，特别是民事律法，我们只能够照着它那个原则跟精神。献祭律法更是将来美事的影儿，真体却是基督也过去了啊。所以你就从这个图就了解到为什么摩西之约是一个 mixed covenant， 而且是个 particular covenant， 是针对当时的这种的情况啊，在渐进启示的一种情况里面，神没有把那个真体显明啊，但是那个献祭的羔羊那个预表有在他们的礼仪律法当中啊。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是两个的来源啊，特别这个十条诫命啊，最上面你看到那个 Adamic Covenant， 看到吗？啊，在中间的部分啊，特别我用中文写的浮现 Republication， 啊，这个亚当之约里面的道德要求啊，重现在这个摩西之约里面。不是为了救恩，乃是为了成圣的作用。好，所以关于这个图有没有问题？
那可不可以应该在中间是恩典之约，然后中间再一圈是亚伯拉罕之约，然后最后才是摩西之约？因为你照这个框框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部分是亚当之约下来嘛，
对，
然后恩典，然后再亚当之约，然后在亚当之亚伯拉罕之约，然后第二个才是公制之约的。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但是为了表达它那个 origin 跟源头 ，first promise， 创世纪第三章，然后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之约，然后跟着到下面出埃及记十九章摩西之约，啊，那特别这个图呢，把摩西之约把它分开两部分 ，the chief principle 是恩典 ，the second principle 是这个。道德律，那为什么有这个道德律放进去？它的来源在哪里？所以我就在上面多了一条线，是从亚当之约来的。神没有废掉亚当之约里面的这个的要求，虽然亚当没有守住，不是因为人没有守住，这个原来与亚当与人类所立的约就废掉了，没有。啊，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讲到耶稣要生在律法之下？其实就知道生在这个工作之约的律法的要求之下来长权律法。所以这个图基本上是把摩西之约跟其他约的关系也把它画出来。啊，当然最重要是把摩西之约里面的两个的重点啊，这个十条诫命跟献祭的礼仪律法啊，然后这个民事的律法诫命律例典章把它分出来。好，看得懂这个图吗？啊，说不定我考试就说请大家能够把这个摩西之约的图表画出来，那你就知道要画这个图啊。是表示是从这个十条诫命啊一个的延伸啊，这个民事律法是十条诫命的一个应用跟延伸啊，过去的 special application 啊。
然后那个献祭也是从
那么献祭的律法基本上是从 promise 那边来啊，但是呢，十条诫命里面呢的一个 accommodation 就是一个的一个的收引或者一个的调整，啊， 也显明在这个献祭的律法里面，也是律法的一部分来的。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就是在恩典之约特别提到这个摩西之约的 number four 啊，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个摩西之约啊？我这里列了四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着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受到很多埃及的不好的风俗败坏，所以神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需要把这个十条诫命啊给他们。第二，要恢复一个圣洁国度的子民的见证啊，所以我们一同翻到出埃及记19章。出埃及记19章。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神要恢复一个圣洁国民的一个见证。然后第三，透过十条诫命，这些的典章啊，让他们知罪定罪，然后凭着信心啊来献祭赎罪。律法把他们引到羔羊的面前啊，让他们借着羔羊的血来得救。第四，透过这十条诫命，道德律乃是工作之约的一个的道德律的福星。然后为什么要把这个福星放在里面？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乃是用来预备跟预示将来耶稣基督在末世要满足这个工作之约。所以我们能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 Chapter 4， 加拉太书第四章Chapter 4， 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第四第五，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工作之约、亚当之约的律法的要求之下，只要你是亚当的子孙，我们都在这个律法之下。所以在摩西之约里面，神把这个的律法道德的律 repurpose， 好让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来成全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最后，摩西之约的这些的要求所带来的应许，我们曾经讲过，能够守得住一部分这些道德律，那么那个目的不是要透过守这些律法来好像赢得神的永生，但是神应许什么？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六章啊，第五章。好，我们上礼拜也翻过这段经文，好，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第五章33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什么？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承受的地上得以什么长久。然后到了申命记28章，就讲得更清楚啊，在第1节到14节。啊，让我们能够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我们手所做的也蒙福，我们绰绰有余，居上不居下，作手不作尾， 神要把各样的恩典祝福赐给我们。那假如我们不去守神的道德律十条诫命，结果是什么？得着一切神的什么管教、审判跟咒诅。那这个咒诅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就写得非常的清楚，从二十八章的十五节啊，你回去有空慢慢读哈、啊，越读越害怕啊。从十五节一直读到六十八节，你发现整个的咒诅都成就在谁的身上啊？谁的身上？以色列人的身上啊！神拣选他们，专爱他们，毫无条件的来赐福给他们，但是当他们不守住神的诫命律例啊，神非常严厉的来管教他们，也惩罚他们。那么很多人以为，哦，这样的赏赐跟惩罚只是适用于以色列人身上，因为是在旧约的，不是在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身上。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假如有这种感觉呢，大错特错。假如真的是这样啊，我们旧约就可以不读了啊，因为只是属于他们的应许，他们的一个的 administration 啊，就好像时代主义的说法，即是过去的律法时代的方法，靠律法得救啊，靠律法得赏赐，不是整个的亚伯兰之约、摩西之约一直延伸到新约来成就，都是一套的 administration。 我们的神没有改变他的对他子民管制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你看看我们讲义啊的这个图，看到这两个圆圈吗？啊，表示这个亚伯兰之约跟这个新约恩典之约。你发现恩典之约其实是有两部分，看到吗？跟旧约亚伯兰之约跟摩西之约是类等的，看到它的两部分吗？都是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都在这个新约里面。第一部分是什么？原则一样的，凭信进入啊。亚伯兰之约同样的，凭信进入得救。亚伯拉罕在神的拣选，在这个恩约里面啊，他成为属神的儿女。但是神说你要什么？做完全人，所以要追求成圣，努力能够在他的顺服跟遵守里面呢，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啊。那么这个原则到了新约时代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也是凭信进入啊得救啊的恩典，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进入成圣的恩典啊。那这个有点是好像是道德律啊的一个的要求跟彰显。那我们今天得救之后要进入这个成圣的部分，所有生命记第五章跟二十八章的应许跟管教都是同样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啊，我们要努力的啊，能够遵守神的话啊，我们要真的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啊，爱人如己，遵守神的大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遵守神的什么大使命？要去传福音，要遵守神一切的道德的教训啊。我们是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所有的这一切成圣的要求、道德律的要求，都是带着应许跟管教的，跟旧约的申命记的这个应许跟管教是一样的，是类等的。 所以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了解，我们读旧约就读得很有什么，很有关联。否则你觉得这些的 administration 这些的定规只是旧约时代的，只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啊，甚至有些人说连十条诫命都过去了啊，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我们讲爱就可以了，因爱称义，有人说啊啊，所以解释啊，我们对这个摩西之约啊，跟这个亚伯兰之约，还有新约啊，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整个的关系跟结构上，
新约是在下面吗？不是也包括这个两个？就说这个新约应该是把这两个都含在里面吧？还是说只有在这个这一半，没有在这一半？
哎，你这个图是在哪里来的？
上礼拜发
哦，上礼拜发哦，
没有
update 啊。这新的资料呢，新约是在下面的，摩西之约也是在下面的。
外面就包括整个圈圈。
对，包括整个圈圈啊。OK， 哦，你们没有拿到这份最新的上一个圆圈的有没有？
没有。
哦，我是今天才跟 Kathy update， 那你们要上网去抓这个资料，或是叫他重印啊？
没有
密码。密码。你一先到学校，他就 generate 一个密码给你，免费的，啊，对，好，所以，我 update 了这个图哈，应该把它印印哈，所以三个摩西之约、亚伯兰之约跟新约都是在下面的 ，OK。
现在可以
发布吗？可以啊，可以去印一下好了，来，我们去印一下啊。好，怪不得你们听得有点好像一头雾水了。好，那我们来补充说明一下，嗯，
就像你刚第二第三的话，那个摩西，亚伯兰之约跟那个新约好像很像，都是这样子办。
那我们一个基本观念呢，其实无论是西乃山之约也好，亚伯兰之约也好，新约也好，其实都是有两个 component 的，都是有两部分的。但是我们特别把那个西乃山之约故意化成这样，因为的确在旧约呢，它的恩典部分呢被好像是不是那么显明的，是个隐儿啊，反而是那个外面的那个十条诫命啊很突出，所以产生一些的后来假先知文士法利赛人的误会啊，犹太主义的一个错误的误会啊啊啊，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本质啊 ，inner nature 是 grace， 所以这三个约其实都是一样的原则，一样的 nature， by faith under grace 啊，是你可以在你们的讲义写的 by faith under grace。从旧约到新约，神没有改变这个施恩拯救的原则，都是一样。那我们要特别去理解一下这个新约啊，那么其实新约我们特别讲到，我们刚才读过林多前书十一章，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表示这个新约立约的双方是谁啊？圣子跟圣父，他成为末后的亚当，在原来这个伊甸园的工作之约里面，亚当没有守住，但今天耶稣基督站在末后的亚当，新的一个教会族类的代表，在这个新约的 federal covenant head 的 representative 的地位与天父立了这个新约，也成全了这个新约。而如何成全？就借着他的血，借着他的十字架 完全的替罪代死，存心顺服于自己死。所以因着这个新约，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所以在这个约里面，一切的恩典祝福临到他所救赎拣选的子民的身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新约是 between you and God the Father， 不是，常常我们的感觉上的错误啊，以为我们现在新约时代啊，我们就是要守约啊，然后我们要好像啊，要跟神啊有这样一个约定啊，不是，其实这个约是什么？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全了。我们今天只是凭信进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一切的祝福跟应许，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一切的事情、一切的约规、一切约的要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我们今天乃是白白的进入在这个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命所得着的一切的应许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些关系。所以当我们每个月在教会领受圣餐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心里面应该是充满了感恩，这个工作之约的咒诅，工作之约的要求，耶稣基督代表教会完全成就了，做到了。然后这个应许里面一切的祝福却临到所有属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他所拣选的人。所以约新约的成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你跟神，我们是白白的因着信就进入得着这一切新约里面的祝福跟应许。我们是 recipient， we are not worker， 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整个约的恩典应许的成就是耶稣基督，这叫信约。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好像是我今天要跟神立个约，我要信他，我要努力，所以我才得救，常常有这种的律法制约的观念。 No， 不是啊，不是这种阿弥念神学的思想啊，好像我跟神啊进入这个新约的约定里面，我要信他，我要爱他，我要努力，我要顺服啊，我要圣洁才能够在这个约里面啊。这是亚当之约的精神，不是新约的精神，更不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精神，也更不是摩西之约的精神。但你发现今天很多这些的思想都混杂在教会里面啊，没有办法让我们真的是心被恩感，口唱心和的赞美神。好，所以现在有没有比较情清啊？什么是新约啊？什么叫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亚当之约、永恒之约啊？这四大约有没有搞清楚他们的关系啊？都是跟律法有关系的啊。假如你不从这个约的角度来看呢，你永远搞不清楚律法的那个 purpose 跟它的本质。好，有没有问题？从时间很明显是先有亚当之约，但是你不是读到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第七章吗？连这个工作亚当之约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个恩典，因为神卑微自己，人配什么与神好像 to be two parties 立约的双方？神真的抬举我们这些尘土啊，这其实工作之约本身已经是一种恩典，已经是给我们亚当一个机会啊，做这样一个安排啊。 但是当然就是说你要从救恩的那个恩典那个角度啊，的确呢是好像先有工作之约律法的要求，亚当守不住了，然后恩典才显明啊。所以这个也是马丁路德他对律法的认识啊，律法总结是基督，先有律法才有恩典，才有基督，把我们引进基督的恩典里面。所以在整个的时间的次序里面呢，在神启示的次序里面呢，好像是先有这个律法后有恩典。好，
亚伯拉罕之约的右边那个诚信的部分是算是亚伯拉是人跟神之间的约，可是这边的话就是父子跟父神的，因为这个工作就 是耶稣帮我们做成，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
对，所以其实亚伯拉罕之约、摩西约都是新约的影儿，所以你读希伯来书就知道真体是什么，是基督，是新约。所以其实亚伯拉罕之约里面能够有救恩的果效，西乃山之约里面有救恩的果效，献祭能够赎罪，都是因为有新约耶稣基督这个真体，他真的成为神的羔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旧约这是恩典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约都是一个影儿，都是类等新约的。所以亚伯拉罕所以得救也是因着神的羔羊。在摩西时代这些百姓献祭赎罪罪得赦免，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耶稣他赎了前约之时人所犯的罪，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因他得救。所以假如我们把这几个月搞清楚呢，我们就会把新旧约这本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把它搞清楚了，我们也会把人跟神的关系搞清楚。好，那我们就很简单做最后一个说明，新约的特点，在这个新约的恩典里面哈，在讲义里面提到，第一，跟旧约有不同的地方，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律，啊，神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透过圣灵的内住得到圣灵，以斯结书36章，我们更不必靠礼仪献祭这些的方式啊。礼仪来解决罪的问题，因为真体是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第四，我们感谢神，这个恩典之约不是单单只限制在亚伯拉罕犹太人的身上，所有信心的子孙，所有的外邦人都有份这个恩典啊，福音要传到地极。第五，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做神的国民，乃是做神的儿女，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这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恩典。最后，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得着圣灵的恩赐，不是像旧约这是服事性的恩赐，只是献祭在某一些的人身上啊，祭司或者先知啊，我们每一位都是在圣灵的恩膏之下，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都能够得着不同的圣灵的恩赐，这是旧约没有的啊，是在新约有这种所谓的 generalization of the gift of God， generalize 在每一个啊神的儿女的身上，就是圣徒皆祭司，我们都是神君尊的祭司。好，所以我就很快的把这个新约的特点啊，跟旧约的一个的比较啊，就把这个律法跟约这个大题目呢，终于啊做一个简单的啊终结。好，有没有比较搞清楚？有没有个 mind opening？ 哇，原来 我们所读的旧约跟新约是这样一回事啊。所以为什么叫旧约，为什么叫新约，你现在应该搞清楚了。万一有信徒问你为什么圣经叫旧约跟新约，你千万不要只说哦，旧约就是记载耶稣出生之前犹太人跟神的关系的事情，然后新约就是记载耶稣的之后的事情。那这个是最含糊，最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一个说明啊。所以应该怎么回答啊？假如有人问你为什么圣经叫旧约跟新约，还是回答不出来啊。为什么叫旧约跟新约？
就是恩典，然后旧约是新约的
影响。Good, good。
派耶稣做这个，
抓到重点了，感谢主。好，
派耶稣做这个挽回祭，因为这个旧约那些律法重点啊，那个人们不能行，所以这个圣父跟圣子的一种新的一种约定。
你还是在传统的想法里面，旧约它就是恩典之约啊，
是
跟新约一样，对。
但是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旧约里面那个耶稣是没有显现
啊，没有显现。对了，这一点对了。
就是在这个律法不能行的，圣父派这个耶稣做这个挽回祭嘛，他那个耶稣的出现就是说。
但是新约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在新约律法让我们治罪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所以还是一样啊，我们也是守不住我们的良心律法，守不住我们的社会律法，守不住我们的家庭律法，守不住我们的婚姻之约，都守不住啊，一样的，都是守不住啊。所以旧约的人需要耶稣神的羔羊来赎罪，新约的人需要神的羔羊真体耶稣来赎罪，一样的。所以你要简单的跟他说，旧约跟新约是什么意思，乃是说明神对人类的救赎的方法。好，在旧约时代借着神的羔羊因信跟神的恩典我们得救，然后在新约时代是这个真体神的羔羊显现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其实新约跟旧约这个名字的重点是要说明神对人得救的拯救的一个方法，The means of salvation。 所以从此应该让弟兄姊妹一听到旧约新约就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得救的方法。约就是指到那个恩典之约的那个恩典的拯救啊。那旧约是这个新约拯救方法的影儿，新约是个真理的彰显，所以叫做旧约，所以叫新约，其实是说明神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用相同的这个恩典的方法在约里面的应许啊，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在摩西之约里面那个应许就是献祭赎罪，新约就是借着这个真体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应该是在这个纪要真理班里面这样来重新定义新约跟旧约，而不是用那个时代来分，不然去想的耶稣前后犹太人跟外邦人不是这样来分，乃是重点是直到神那个约里面的施恩，神要透过约来施恩拯救我们，也就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这个最好的一个说明跟精神。神一切的恩典跟祝福都是透过这个约的实施而彰显出来啊！当然在伊甸园里面这个工作之约没有成就啊，但是感谢神，整个亚伯兰之约、摩西之约，这一切的恩典之约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然后这个成就出来的彰显的约叫做新约。所以也可以说新约是包含了这个摩西之约跟亚伯兰之约啊，影儿跟真体是一体的，不应该把它分的。所以也可以说 旧约跟新约是一体的，新约是旧约的延伸跟成就 fulfillment 是一体的。好，所以现在比较有清楚一点的观念哈。啊，所以要回到我们上礼拜给你们的那个图，记得这个图吗？啊，右上右下的这个图，看这个图你就看得很清楚了。永恒救赎之约是恩典之约的计划，没有这个计划，跟这个在永恒里面圣父跟圣者的约定，就没有在地上的实施。所以你发现这个三角就是永恒救赎之约，然后进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一个应许，女人的后裔啊，要踩蛇的头，要再进入亚伯兰之约，再进入摩西之约，再进入新约。你看到这条线这样一直下来的啊。好，那有没有别的问题跟讨论？
那就是那个，那既然那个神的拯救方法，它是这个应该是一贯的，
对，可是
它为什么又出现新旧之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根据这段经文，就是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
对了，
所以说实际上还是因为守不住律法。
所以无论是新约旧约都守不住神的律法，不只是单单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还要分这个新旧约呢？
所以
这样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翻新旧约就是我们要从神的渐进启示的角度来看，在旧约只是把这个救赎之法的影儿外表，神的羔羊这个赎罪的羔羊献祭，但是他们不知道不清楚，但是神用一个具体的东西哈、来预表将来那个真体神的羔羊。所以施洗约翰在那边宣告这句话是惊天动地的，神的羔羊，看呐、神的羔羊终于出现了。他们在旧约献了快一千年都搞不清楚这个神的羔羊为什么能够赎罪啊，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然后到施洗约翰一宣告，哇，整个的启示都打开了，神的羔羊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其实是神的一个渐进启示的原则啊，在旧约隐而不清楚啊，就是预表啊，包括整个会幕的建造也是预表基督啊，很多的事件也是预表基督啊。
那新约跟旧约这个名称是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在后面的这个这些教父他们在弄正点的时候然后才分的。那新约的是犹太人还是当然犹太人他还是就是他们也没有分旧约跟新约，他们永远就是他们的这个托瓦他们的圣书啊。那么分新旧约是基督徒啊新约时代之后啊，特别是从希伯来书的角度另立新约啊，更美之约啊。那么这个旧约啊，这些律法都是隐儿，真体是基督，然后才有这种观念把它分成，特别是耶稣所讲的这句话，这被赐我的血另立新约，才产生这个新约的观念。
老师，那可不可以就是说把工作之约跟恩典之约加起来就是永恒？因为永恒之约之下是永恒之约下先有工作之约，可是因为人的罪的堕落，所以变成说要需要恩典之约。那这恩典之约因为在实施期间不一样，前面是用在旧律法时代是用靠着献祭，靠着阴性靠献祭然后得救。 然后到了福音恩典
福音时代
的时候，就变成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神的羔羊的宝血，然后得以那个，
对，
这样就比较全部就是都挂在里面。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永恒之约是叫做永恒救赎之约。
永恒救赎之约，
永恒救赎之约是跟工作之约毫无关系的。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图是分两条线的，啊，看到吗？分两条线的，本质上完全不一样的。有这个永恒救赎之约，才有地上的恩典之约跟新约。那个是天上的计划，
对，
才有地上的彰显。嗯，
所以工作之约不包括在永恒之约下面吗？
不包，完全本质上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叫做 Covenant of Redemption， 是关乎救赎、关乎恩典的一个的赐予的。好，所以你看到那个图是两条线，一高一低的，你看到吗？分开的。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basic distinction， 很重要的哈。好，那我想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些约哈，那么回去再慢慢大家去思想啊，我想会越来越清楚。那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另外一个重要的保罗神学的主题啊，我们讲这个保罗的律法，然后律法跟约的关系讲了差不多一堂多哈。那我们现在要进到保罗对耶稣神性的认识，也可以说保罗的这个对耶稣的神观，哈，那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整个保罗对耶稣的认识是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大马士路上的这个经历开始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好，我们一同来。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克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张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他原来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他原来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逼迫信奉耶稣的人，人认为耶稣是什么？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个异端，亵渎神的，啊，怎么可以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完全是这种独一神观的思想。但是当他在大马士经历这个天上的大光，要听到耶稣向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着这句话，他对耶稣有一个什么的新的认识？他忽然认识到，他逼迫错了。耶稣是真神，这位在天上向他说话的，啊，彰显着荣耀大光的这一位，啊，甚至他前面称呼他是主，他以为神跟他显现了，结果没想到跟他显现的这位神，居然是他所逼迫的耶稣。哇，他才知道原来耶稣是神。所以难怪他进了大马士之后三日不吃不喝，我相信这三天是他生命当中最挣扎、最痛苦、最懊悔的一段时间。他以为为神大发热心，把这些异端除去，好让弥赛亚能够早日降临。他真的是好意，他真的是为神要大发热心的，没有想到原来他所做的过去这一切的努力完全是错的。所以他自己见证，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怎么见证自己？ 他说第一章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的，会毁慢的，这就是他懊悔的一个的内容。他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亵渎神，啊，毁慢人。所以从大马色的经历，他称耶稣为主，他认识耶稣基督为真神，为基督。所以让我们看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确认耶稣就是基督 Christos， 就是这位弥赛亚啊。那么为什么在大马色之前保罗没有办法认出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主要的原因还记得我们提过吗？犹太人对弥赛亚的那个期盼跟认识是什么？他们的 Messianic expectation 是什么？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跟盼望是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得列国，得权柄啊，甚至这个权柄要帮助以色列人复国的啊。所以为什么曾经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百姓要推他为王，以为就是他了，其实的确是他，但耶稣隐藏起来。甚至彼得被神启示，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宣告耶稣是什么？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马上你发现在十六章二十节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禁止他跟任何人说他是基督。明明耶稣是基督，为什么耶稣禁止他不要告诉人我是基督？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包括门徒都是对基督的期盼是要复兴以色列的国，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弥赛亚，是得了列国权柄的这样一位人物。但是耶稣知道他要先上十字架，将来才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他不要让这种错误的弥赛亚的政治性的期盼放在他身上，拦阻他上十字架。所以为什么他不让门徒去跟人说他是基督？但是他真的是基督啊！所以我们读一节圣经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也是在他的侍奉当中不宣告他是基督，就是因为犹太人有错误的弥赛亚期盼。但是我们看到了最后面对比拉多的审判的时候，他终于透露了一句很重要的26章64节，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什么？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应验，这个弥赛亚再来的君王。但是不是在 first coming， 是在 second coming。 但是保罗终于在大马色路上翻转过来，虽然看不到那个政治性的权威性的得列国的弥赛亚基督，但是他终于醒悟过来，认耶稣为基督。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好，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